周公瑾大败曹兵，这是曹操和东吴打的第一仗，一见阵就让人家东吴啊给杀了个落花流水。一个是曹兵不习水性，第二啊，曹家的人马也有点过于骄傲了，就是骄兵必败，他们觉得跟着曹丞相一直总打胜仗来着，没把江东的这些军校放在眼里。谁知道啊，东吴的这些人马水战这么厉害，一个个都像水里的蛟龙似的，把曹家的军兵啊杀了一个望风逃窜。蔡瑁、张允这俩临时的水军都督也指挥不灵了，败回大营来见曹操交令。说交令好听，两个人进了大帐一看，曹操是满脸怒气。蔡瑁、张允就害怕了，降将吗？哪儿那么容易取得人家的信任呢？找你个什么茬儿？哼，脑袋都有搬家的危险呐、啊！俩人就把这交令啊变成请罪了，个个单腿打签往那儿一跪。曹操手一捻胡须，啪的一下被虎胆一拍：“蔡瑁、张允在，末将在。东吴兵少，我们的人马众多，而反为东吴周郎所败，是汝等不用心交战不成？你们是不是不好好给我干呢？”这俩一听啊，脸都黄了。
哎呀，丞相，并不是这么回事啊！丞相有所不知，青州兵马不习水战，我们荆襄这些水军也多年没有打仗了，偶尔这一打呀，也有点心慌手乱。末将的令旗举在空中，没有人看呢，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指挥，为此才败给江东，请丞相您恕罪。哼，那难道说就这么与周郎打下去不成？
曹操问的对啊，那打一仗败一仗，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
启禀丞相，要想战胜江东的人马，就得苦练水军，以青州军居中，就是您这些人马在当家，荆州水军居外，我们荆州的人马呀在四周围，这样练习一阶段才能与周郎作战。
曹操把脸往起这么一扬，哼，你等身为水军都督，怎么样去操练水军，难道还非得禀报于我吗？还不退下？
遵令。
蔡瑁、张允一人磕了个头，赶快由大帐里头退出去了。俩人回到了水寨，可就商量开了。蔡瑁问张允呢、啊，这回丞相把实权可交给咱们了，让咱们好好操练水军，战胜东吴，咱们这回可得卖卖力气，要是再这么卸了光当的，那可就悬了，难以取得丞相的信任。张允一听这话说的对，咱们赶快去操练水军。这俩把全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可以说一点没有保留啊，有什么本事用什么本事，他们就把这战船摆开，是大船如城郭呀，小船来往穿梭，日夜操练。两个人想露一手，让丞相看看蔡瑁、张允不是饭桶啊，等把水军练得差不多的时候，请丞相来检阅。两个人日夜这一练水军呐、啊，就惊动了三江口。周公瑾都督打了胜仗之后，长得胜谷回到了三江，摆宴相庆。庆贺完毕，这天晚上，周瑜登高远望，他往曹操大寨这边一看呢、啊，哎呦，这家伙，曹营的灯火 不单照亮了江面，是照红了天呢。水路是这样，旱路扎营300里，烟火不绝，这个气势可太大了。哎呀，公瑾暗暗吃了一惊啊！虽然说打了个胜仗啊，周都督这个人，他高就高在这里，并没说得了胜仗之后回来摆宴相庆，然后就放假几天，高枕无忧了。不是，公瑾一直提着心，也难怪，他的人马太少了，水陆军兵算到一块儿才6万人，想敌人家曹操100万人马呀。你就算打了这么个胜仗，曹操并没伤筋动骨啊，败这么一仗作为曹营来说不算什么。另外周都督心里也有数啊，曹兵打惯了旱路仗了，第一次打水战，可能船往前这么一开，水往后边这么一流，这曹兵有点心慌了，所以这叫一冲一撞啊。真正要是拉开了战线打呀，恐怕江东并非是人家的对手。今儿晚上都督再一看曹营那边这个气势，他心里更不安了，赶忙反身回了大帐，把甘兴霸找来了。甘宁见了都督插手施礼，不知您唤我哪旁使用，还没下令啊。周瑜乐了，行吧，你给我扎一条彩船呢，越鲜艳越好。甘宁一听，都督干嘛要扎彩船呢？这是自己的拿手啊，他在江湖之中闯荡，那锦帆船驰名于三江啊，谁不知道甘兴霸锦帆贼啊。周都督啊，这叫人尽其才，他让甘宁给他扎彩船，甘宁也乐了，都督，这是咱的拿手好戏，您等着吧。哎，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然后你给我挑10名啊最精干的水手，带几员战将，多备些强弓硬弩，再给我准备一个乐队，你呀统帅着这些人，我领着你们咱们出去玩一玩。甘兴霸纳闷儿，都督真有嫌疑性啊，这儿正跟曹军作战呢，领着我们带着古乐队出去玩去。周都督说这乐队那不是什么圆号、小号、八松、长笛、大提琴，古代的乐队也不错，笙管、笛箫、锣鼓、号角，也怪热闹的呢。兴霸一边扎着这船呢，心里边纳闷，都督干嘛扎条彩船呢？等他都安排好了，他来请周瑜。公瑾跟着兴霸来到江边一看，嚯，周瑜笑了，甘宁真能干呢，他把我这帅船给装饰起来了，真漂亮，拿绸缎这么一裹是五光十色呀。就有一样，这个帅旗可不能挂着，把它摘下来。周瑜这帅船呢是一只楼船，高着的呢，就那船心当中起个2起楼子，跟那石舫差不多。帅船吗？他那船又低又矮，怎么指挥呀？可今儿个拿这彩绸彩缎这么一包扎呀，你要是冷眼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条帅船。甘宁下令把那帅旗摘下来，他请都督上船，然后问了一声，都督，咱们这船往哪儿开呀？那边。周瑜一扬手，哦，兴霸点头出来，吩咐水手开船。这船一边往前走着，甘宁一边想，都督这一扬手，那边，哎呀，甘宁心里有点紧张了，那边是曹营啊。他紧张什么呀？甘宁心想，都督，您就带我们这么几个人，弄这么一条彩船上人曹营干嘛去啊？可是又不敢再问了，甘宁暗暗下令，让这几员战将 和那些强弓硬弩手全都埋伏好。等快接近曹营的时候，都督又传一道令，吩咐人奏乐，是鼓乐齐鸣啊！哎呦，这船上这热闹，不吹不打，人家曹营都已经发现了。他这又敲又打又奏乐，你想人家能不知道吗？这时正好啊，在曹操水寨前有一条小船，船上站着几个军卒。哎，你们看，这哪来的这么一条彩船呢？这什么船呢？哎呦，看上边的悬灯结彩，挂红挂绿的样子，甭问，这是娶媳妇的船。哎呦，现在什么时候啊？两军对垒，杀气弥空，这时候还有心拉场的娶媳妇？不对吧，不是奸细船呐、啊、要是奸细船咱们就抓吧，抓不了。你要是中了人家的计怎么办呢？那该当如何是好啊？咱们赶快禀报丞相。你呀、啊、等等吧，你啊，你禀报丞相，你探看明白了吗？没弄清楚，你来个谎报军情，误报不实，你脑袋还不搬家呀？对，还是不禀报的好啊。这些水军怎么说这些话呀？他们都是荆州的降兵，这些人都惧怕曹操，如果真来个误报不实啊，那就真完了。别说我等啊，就咱们的大都督蔡瑁、张允也担待不起。嗯，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就在他们一犯合计这功夫啊，周瑜那条彩船呢，飘飘荡荡的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曹兵怎么也没想到，这彩船里边坐着一位大人物啊，江东水旱三军大都督周公瑾。他们还以为是新郎官呢。周瑜呀、啊、就借着这个敲敲打打的这个功夫，他挺身起来，带着甘宁观察曹营水寨。呀，一边看着，都督有点发呆了。在三国的时候，要讲究用水军呢、啊、周瑜是第一把金交椅。可是为什么今天都督一看曹营水寨有点吃惊呢？哎呀，曹操手下有能人呢，这水寨布置的漂亮啊。他一看那大船围城，过小船来往穿梭，分了24座水门，前为青龙，后为白虎，左为朱雀，右为玄武啊。这船要是动起来，可称得起是进有方，退有法。这是谁在操练水军呢？他一问甘宁，甘兴霸赶快回禀都督，我听人说曹操得过荆襄之后，拜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哦，公瑾点了点头，怪不得呢，蔡瑁、张允善用水兵。周瑜心想，不行，曹操要用这两个人为水军都督，这对我三江口的威胁太大，我得想办法把这俩人除了。除此二人，如断曹操两臂，就把他两个胳膊给砍下来一样。周瑜光顾了想心事了，这彩船呐、啊，都快到了人家水寨跟前了，那些荆州兵啊，还在那儿犹豫呢，这到底是怎么着好啊？就在这时候，由后边上来一条船，船上都是曹操的亲随军校，其中有个中军举目这么一看，哎，这哪来这么条船呢？这是娶媳妇的船。娶媳妇的船？不对，我怎么看那船上有几个彪形大汉呢？你们看没看见新娘子？没看见， 我们光看见新郎了。新郎在哪儿呢？就在那船楼子里边坐着呢。新郎还蛮漂亮呢，带没带红花啊？没看见红花，头上有雉鸡尾，胸前飘洒着狐狸尾啊。我这娶亲船上怎么能没女的呀？这就够新鲜的了。这新郎官头上插什么雉鸡尾啊？
此船有诈吧，快禀报丞相得知。
这一禀报，曹操吃了一惊，什么娶亲彩船？进启禀丞相，我们看着好像是，呸！曹操这气呀，什么人娶亲敢在我这水寨前晃来晃去呀？你们还看像新郎呢，头上插有雉鸡尾，那是周瑜，一定是周瑜带人偷窥我的水寨。曹仁曹洪有反，领精兵500，将小儿周瑜捉了过来。遵令。二将带着战船就杀出来了。这时候彩船上的都督周瑜呀，也把曹操的水寨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看着看着，只见水寨中旌旗摆动，周瑜笑了：“曹贼，你派人出来捉我来了，你来迟了。”都督吩咐调转船头，开回三江口啊！开船呐 机帆船，那年头哪有机帆船呢？那个时候啊，那开就是划，划船回去。哗，彩船走了。曹仁领着战船出来一看呐，只见个影儿，哎，就在那儿呢。咱们追不追呀？曹仁一瞧，追谁去？拉那么老远，中了人家的埋伏怎么办呢？别追了，这船怎么跑那么快？对了，你不看看是谁领着这船？甘宁、甘兴霸，让你逮着那还了得？甭管是进是退，那船都像长翅膀一样，嗖嗖的，比鱼雷快艇那可慢多了。船也走远了，曹仁、曹洪啊，这才回来交令。曹丞相一听，嘿嘿，把眉头一皱，摇了摇头啊。曹操心里这不痛快，越想越生气，跟东吴第一仗让人家给杀的大败，现在我的水寨又被周瑜给偷看了一番，这小周郎用兵真是高人一筹啊，刚打了个胜仗，他又亲自跑到这儿来探看我的水寨来了，嘿嘿，如此我怎能战胜周郎取过江东呢？曹操立刻吩咐把众文武全请来，在一块商议商议破敌之计。文武是闻讯而至，当大家都坐好了，曹操用手一捻胡须，列位将军，各位先生，我与周郎见了一阵，大败而回，他错动了我的锐气，今日小周郎又亲自来窥探了我的水寨，列位，我们当以合计破敌。我们怎么办呢？就总打着被动仗啊。曹操的话音刚落，有打那西北角那儿站起一位，啊，丞相，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与周郎对垒也不必兴师动众，某与周公瑾乃同窗学友，十分默契，某虽不才，愿称小周赴三江口，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公瑾来降，不知丞相孙毅如何？大伙一听，这谁呀？都扭过头来看，这一瞅，哎呦，感情是这位，此人是曹丞相帐下一位幕宾，也可以称为清客呀。 能起点参谋作用，到时候出点主意啊，再不就提个诗，打个对儿，下个棋儿，写个字儿什么的。此位乃九江人士，姓蒋，名干，字子义。此位身高七尺开外，长得挺瘦，两道细眉，一双小眼睛，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儿，但是挺精神，高鼻梁，薄嘴唇，透着那么能说，三绺黄胡须，这胡须是黄而短，短而稀，稀不楞登二寸七呀，用手还紧的捋呢。他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珠履，文绉绉的是满身酸气，透着那么有学问。呵，那酸劲儿好像刚解醋缸里捞出来一样。他走路都跟别人不同，是一步三摇，失衣不乱步啊。什么叫失衣不乱步啊？不管下多的雨，也得这么慢慢的晃。下雹子例外，那得抱着脑袋赶快跑，要不逮上就一包。大伙一瞅这位差点乐喽，心说就这位酸不溜丢的，没想到感情还是周瑜同窗之友，跟江东三军大都督周公瑾同学。蒋干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他一拱手，撩起那单眼皮来看了一看曹操，那意思我的话丞相听明白了没有？曹操正打量他呢。哦，是子义呀。子义，你到江东能说得了周瑜？嘿嘿，启禀丞相，公瑾其人，吾深知啊，我最了解他。此人好大喜功，骄傲轻敌，血气方刚，出营展翅，喜怒形于色，有勇而无谋。他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子义先生，不知你与周郎交往如何？哎，回禀丞相，我与公瑾乃是孩童棋手啊，小时常在一处嬉戏，我们小时候啊在一块常闹着玩，是没理共食啊，哪么有个青梅有个李子呢，我们都分着吃，情同手足。嚯，蒋干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谋士都很惊讶。哦，感情这位跟周瑜还真有点交情。你说这人也怪，只要一听说谁有点来头，或者是认识谁，立刻就对其人呢换一副眼光了，也就透着呀那么尊重了。今儿在座的这些谋士几乎有多一半都用那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蒋先生。你瞧瞧人家跟江东大都的周瑜相好。蒋先生一看大家那神态，呵，他这酸劲儿更足了，薄片子嘴撇着，心说怎么样，四五日你们没拿我蒋干当盘点心吧，今儿我让你们听听。曹操点了点头。哦，子义，那你要去江东说服周郎，我来问你，你应该带什么重礼呀？那你就说吧，是要马蹄金呢，还是要马蹄银呢？要什么我给拿什么。蒋干摇了摇头，禀丞相，什么也不要，您只需给我一铜二普一叶小舟，随身呢您就给我带个小书童，要两个仆人，仆人为名实际就是划船的，大事就矣，这就算全行了。古人云，妙言就在三五句，何劳兴动百万兵。蒋干这两句话呀，把在座的谋士都给说乐了。乐什么呢？古人在哪儿云过这个呀？你们乐你们的，蒋先生一点不在乎， 我将干此去，人不披甲，马不备鞍，兵不血刃，叫孙权与周郎是共守称臣。
嚯，这话是越说越大呀，众文武是越听越悬呐。
不单众文武听着悬着愣的，曹丞相心里也没底呀。曹操就这么瞅着蒋干，心说这位行吗？这位。可曹操转念一想啊，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说不定他能许说成喽。不管行不行的，人家一番好意，这积极性你还得爱护。嗨，那时候哪懂什么叫积极性啊，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曹操一想，不管怎么说，我跟人家东吴打一仗，让人把我打败了。蒋干和周公瑾是同窗之友，万一要说成了呢，那不更好吗？就免动刀兵了，说不成啊，就让他跑一趟吧。想到这会儿，曹丞相让文武退下，自己亲自给蒋干把盏饯行，给他摆了桌酒席，满了三杯酒。嘿呦，蒋先生这三杯酒一入肚，那脸红扑扑的，脑袋瓜子晕乎乎的，辞别曹丞相，回到营中更衣，自己把衣服换好之后，带着一个小童，两个水手，摇着个小船，直奔三江口。来到三江口这，刚一接近周郎的水寨，猛听耳边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哇！十只战舟啊，一下子就把蒋干这小船给包围起来了。看船上的那些兵将是如狼似虎，可把这俩使船的和那小童吓坏了。回过头来，他们看蒋干。一看这位蒋先生脸都绿了，蒋先生更害怕啊，慢来慢来，列位将军，你们这算何意？哪里来的船只？我是曹营来的啊。什么？哗，对面一听是曹营来的船呢，把弓箭全举起来了，吓得这位蒋先生捂着脑袋直嚷嚷啊，莫要开弓放箭，我乃是周都督同窗好友，请你们赶快到里边禀报，就说有故友蒋干求见。其中有一将一听说什么是都督的朋友，哎，慢来，不要开弓，待我回禀都督。周瑜啊，自从探看曹操的水寨回来之后，他就把众文武找来了，跟大家说呀，说曹营里边有能人，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这水寨布置的是十分严密，要不把这俩人除了啊，是我江东的大患。可怎么才能把蔡瑁、张允除了呢？周都督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一听说什么蒋干来了，哎呦，周瑜的精神一振，说客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这一瞬间，周都督已经想好了除去蔡瑁、张允之计，他立刻吩咐是点炮相迎。